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启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中文电台。因为我们录音的小朋友大部分是中学生，但是有一些是高中生，他们应该开始想他们长大要做什么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讲我们长大要做什么。先请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嗯，非常好。我们我是 Jesse，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长大要做什么，为什么？
我长大的话，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我想可能做一些设计的东西吧，比如说设计房子、设计衣服，或者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很有可能因为以后的科技的变化，我会选择做不同的东西。
我没有详细的打算，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吧。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我想做一个就是跟电脑 develop 有关的工作。然后到底在哪个公司这种我都没有决定，但是我最好我要做一个就是跟那种游戏有关的，因为我觉得在未来人们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嘛，就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钱和精力还有时间去做一些娱乐的活动。而在科技发展的时代，就是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嘛，所以电子游戏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在未来肯定又有钱赚，而且我自己做起来又感觉很高兴，就是很符合我的就是喜好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未来的就是努力方向嘛。
Kevin， 我跟你很像，我也喜欢就是做那种工程的或者是关于电脑程序的这种工作，就是我以后可能要做一个那种编程的人，或者是就是关于这类的东西的人。
哦，我长大的时候我也跟 Kevin 和 David 一样，我也想做一些就是电脑之类的，但是我呢，我就是可能要我也喜欢那个 graphic design， 我可能可以就是为游戏做那些 graphic design， 或者就是为一些公司广告或者什么。我也喜欢做那些 coding， 也可能会可以编程或者什么。
我现在其实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因为我现在只是初中嘛，就还没想到。现在就我什么都试一试，如果弄得好的话，那我就就像玩一玩吧，就还没确定。
我本来是想就是做那些就是医生的，因为那是小时候觉得就是医生可以治病，但是现在就想做一个像，要不然就是宠物医生，要不然就是心理医生，因为医生就是有的医生就是就比较累，然后但是像这些医生也不会太累。
我来说一下吧。因为我现在在六年级，我还没有想清楚我长大要做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做个医生，还是个 engineer， 因为我妈妈是个医生。然后她跟我们说过，他们学习的时候比较痛苦，有时候要看死的死人，我就觉得有点恶心。我爸爸呢是个 engineer， 我见过他工作，我像他做很多像 coding 有方面的事情，我觉得那些没什么没意思。所以我下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做你有兴趣的工作更重要，或者你要做像赚的钱更多的？
我认为肯定是要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你的生活，但是也不能是非常没有意思的工作，就是两者要综合一下。不能就是选择那种你特别不喜欢的但是赚的钱很多的那种，也不能选择。
假如你只能选一个话，你会选什么？
那我一般会选择钱多的。
如果说我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我实在是不知道我要选择什么。但是一般来说，你的工作总归可以选择不同的方面的或者综合的。所以说，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觉得这个有很大一部分是要看我以后的家庭情况。假如说我以后很穷，那我可能要钱更多的工作。如果我以后已经就是比如说衣食无忧了，我不需要再担心钱不够花，那我就会做我喜欢的工作。
嗯，那这个选择是挺难的，因为钱可以带来很多幸福，但是你做你喜欢的也可以带来很多幸福。但是我觉得还是认为做你喜欢的工作还是好，因为就是你有多少钱你都不能买幸福。如果你有钱然后就是非常伤心，那这个你会比就是就是很穷那是很开心就是更辛苦。但是好像Lucy 刚刚说的，如果我就现在就是挺有就是 energy， 我会做一些辛苦一点那就可以赚多一点钱的。但是好像我老了就快退休的时候我会做一些是我喜欢的。
嗯，我想就是关于张刚说的，我想做一点评论吧。就是我很同意张刚刚说的，你有精力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赚更多钱的工作。但是就是说很多人都说金钱是买不了幸福的，但我觉得虽然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有更多的钱你很容易就可以去买或者说是做那些你想做的事情，你想要拥有的东西。所以你有钱你可以间接的得到使你幸福的东西，就是可以有钱可以间接得到幸福。所以我觉得你在这如果一定要选择是你想要做的还是你钱多的工作，那么自然是如果真的这种可能性很少，但是如果真的只能做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钱多的工作就好。因为你可以赚这个钱，赚到钱可以在你不工作就是下班的时候或者在双休日甚至是在你退休以后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这可能还是比你很穷但是却做着是自己高兴的工作稍微更值得一点。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是个人的想法。
我也觉得更有钱的工作更好，虽然就是可能有点痛苦，可是就是你 retire 之后那你就会有很多钱，你可以花就是买你喜欢的东西，这样子比如果你做你喜欢的工作可是赚一点点钱好，因为你可以买东西让你变 happy。
我会选，要只能选一个的话，我还是会选就是赚的钱比较多的。因为就是如果就是像你那些喜欢的工作赚的钱特别少的话，虽然你快乐但是你没有更多的钱去就是照顾自己的生活，然后但是如果就是赚的钱比较多的话，那你就可以去买那些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你开心的。如果是做你喜欢的工作的话，就是也不能一直，如果赚的钱太少也不可以一直做，因为这样会让你变得特别特别穷。
我会选假如我只能选一个话，那是我会真的选更喜欢的工作。因为人们我们每天有24个小时，花大概8个多小时去睡觉，你算下来我有16个小时，然后你会有刷牙洗脸吃东西买菜去等等你做完把那些去掉以后会算下来大概是12个多小时，然后其中12个小时大概8到10个小时左右就是你工作的时间。所以假如你有到你钱赚了很多但是你不喜欢花你会每天比较痛苦。我下个问题就是你会更喜欢做蓝领工作还是白领工作？
如果有选择的话我肯定做白领工作了，因为就是白领工作第一赚的钱比较多，第二的话就是又不像蓝领工人这样就是工作做得多就是不用那么苦，所以我认为白领工作比较好。
我同意你说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想要问你，就是你刚刚说白领工作赚的钱更多，这个我虽然有的蓝领工作比白领工作也要赚的钱更多，但是基本上是 大致来说是对正确的，就是我同意的。但是你说白领工作工作做的少，不过我的感觉是很多白领工作可能很无聊，而且就是每天的重复非常多，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很 stressful， 就是你的老板不断给你加很多那个工作，就是很多比如说表格或者是什么你要看，这个就是赶得很紧，你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呀？
但是就是可能白领赶得很紧，但是蓝领可能赶得更紧。他们叫你做，比如说你是一个扫地工人，那你就是要扫很多的地，我宁愿去做白领看表格，我也不要去扫地，对不对？
如果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是我只能选蓝领和还是白领工作的话，我会选白领工作。因为的确一般来说是白领工作平均赚的钱比蓝领工作更多的，是因为就是白领工作它是脑力劳动，而蓝领工作是体力劳动。而且还有一个蓝领工作的坏处，就是它比如说你去铺路，那么你铺路的时候一天到晚弯腰驼背，你可能会身体不好，而且比如说被晒了皮肤也不好，所以说我会选择白领工作。
哎，我又想加一句，那很多白领工作也有那种就是一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的这种病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坐的时间长嘛，腰不好或者说身体变得特别肥胖之类的。
这倒也是，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白领工作好像是要需要更多的技术。你比如说电脑的，你必须要会用电脑，然后用得很好，你才能去做。那么这种可能上的学比较多的这些人，可能对自己的其他生活要求也比较高，然后他们可能就不会让自己比如说发胖或者就是不好的那种。
哦，那我觉得呢，就是蓝领工作是挺辛苦的，但是还是看情况吧。如果你是个就是一个很 physical 就是非常壮的一个人，但是脑筋也没有灵魂，你也不怎么懂得电脑，那我觉得可能蓝领工作更好吧。但是如果你已经是挺壮，但是你脑筋也不太灵活，但是你还是选择就那个白领工作呢，我觉得你是有点是逃避辛苦了，是不是？因为那个蓝领工作就是挺辛苦的，就是必须我们社会要这些人工作，我们才社会才能就是 function 嘛。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行的话，你就自己为自己选择吧。
可是我还是觉得白领工作比蓝领工作好，因为我是更喜欢在电脑上做东西，比如说我学了一点编程，和电脑上就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做。可是蓝领工作呢你就在像铺地吧，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工作，你就站在太阳下面，然后弯着腰，然后这对身体不是特别好，这样子晒得很黑也不好，所以
我也想加一句有些白领工作的也是对身体不好的，比方说有我在听说过的网上面写着有些人家做白领工作，整天在电脑上 type， 他们type 了一会儿，那是他们手会有点疼。但是假如你一直 type 话，假如你有那个工作好几年话，听说你的骨头会生一种病，所以那也有可能的。
对，好像是就是用鼠标用多了以后，他右手这个手指会有应该是那种骨头的毛病吧？
是。
我还觉得如果你是做蓝领工作，你这么多就是那个 physical action， 我觉得如果你是年轻或者是中年龄的话，你还是就体就是那个你的 body 会变得更壮更健康，就通过这些。
对，但是如果你太老的话，反而会使你的身体就是垮掉。
好像就是如果40到50岁再大一点，可能机会对你不太好。对。
我喜欢就是我挺。要是蓝领工作和白领工作比的话，我肯定会做白领工作，就是因为之前我看到就像在中国的时候，他们那些扫地的工人和这边不一样，他们就是比较累，然后每天要工作比较多，然后赚的钱也比较少，但是在这边他们也是累，但是他们 赚的钱就是比较多，然后我看见有很多建筑工地的人就是都是比较壮的，我就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如果想做就是蓝领就可以做蓝领，但是如果年纪大了也是不适合了。
我也要跟大家同意，我也会做白领工作，像我不是那么喜欢体育，所以我把蓝领工作也应该做不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你知不知道一些像蓝领工作工资很高的还是白领工作工资很低的？
我不是非常确定就是工资具体是多少，但是我听说好像蓝领工作当中有一些需要学习的一些技术，比如说那些维修电路的那些人，他们如果学的不好就会有危险，所以他们的工资应该会比较高。然后白领的话，白领主要的特点就是说他们不需要有一些体力的劳动，那么但是有些白领比如说他在一个什么商店做前台工作，那他不需要体力劳动，但是呢他的他也不需要动脑筋，所以说这种比如说那种银行前台的那种人就会也算白领，但是工资比较低。
我是没有对这个有太多的认识，但是我是听说美国的 truck driver 好像工资很多，因为他这个很危险，并且没有太多人想去做，所以他的工资会很高。
就是我就说一个整体的情况，我发现在中国那个时候，很多蓝领的工人都是做，比如说一天12个小时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工资非常非常少，一个月只有在几千人民币。然后在美国呢，你因为有 minimum wage 这个就是大幅提高了，特别是在西雅图这个地区，每一个小时可以得12块，然后西雅图中间好像有最高15块，是真的吗？
嗯，
对，是的，所以这个是很多的钱，所以在这是我发现，至少在西雅图这个区域，比蓝领工作比中国的那些蓝领工作赚的钱要多得多。
嗯，就是我也对这些蓝领工作、白领工作就不太熟悉，但是。我觉得就是蓝领工作，好像你有些修车的，或者刚才有人说就是修电或者修路，或者你就是修水管那个 plumbing 啊，如果你这些东西就做了很久，做了很熟悉，你可能也可以开自己的生意，然后也做成非常好，你也不用多少就是知识要学会，你只要你要做什么就行了，然后可能这个生意就会做得很好，你也可以变得很有钱。
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v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 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到中文电台。我们刚才说到你们知道有没有一些工资很高的蓝领工作，还是工资很低的白领工作？有人想分享吗？
我来说一下吧。我觉得就是蓝领工作一般工资是比白领工作低，可是我听说过修水管他们工资比较高。那白领工作比较低，就像 Lucy 说的，在前台工作人员，就是像在银行的前台人，因为他又不用动脑筋，什么都不用知道，就坐在那儿然后问别人问题就行了。
那我再加一句，但是我觉得如果白领工作，虽然你可能第一个工作就是前台那些做的非常低，但是如果你做得好，我觉得就是你很快就可以被就是promote， 然后就你工资会提高。
我因为就是很多白领工作都是就是相对于蓝领说要多一些，就是赚的钱比较多，但是就是像中国就是现在，因为我之前就是问了一些人，他们就是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在做就是家长嘛，他们就是在做销售，因为我之前就是觉得我销售好像赚的钱比较多，然后每个月怎么着，然后就弄很多钱，但是就是不是这样的。我上网查了一下，他们就是就是本来的工资就是很低很低，大概3-4千这种，但是他们就是要靠就是卖东西，然后你看你的销量多少，然后他们再去加钱的。然后而且销售特别累，他们就要站着，然后站一天，然后穿着高跟鞋也会比较累。那这边蓝领工作的话，那就是水管工和电工了。因为我们家上次就是就是暖气坏了，然后找电工来修，然后我记不清多少钱了，反正他就弄一下，然后他就弄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给了他大概$50，就是他修一下，然后他就可以赚到特别多的钱。所以我觉得有的蓝领也是就是赚的钱比较多的。
对，我非常同意，特别是在美国，就是体力劳动者他们钱往往非常非常多，甚至他们在集中工作的时候，就是他们不一定一天都有生意嘛，但是至少他们有生意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会比一些就是工资刚刚提到工资低的白领工作的钱要多很多。我有一个最近的例子嘛，就是我们最近搬家，结果之前的那个就是卖家嘛，就是他们之前住在这房子里，然后他们有很多东西需要搬出去，然后有一些要扔掉，还有一些他们要带到他们的 storage 那去，然后他们请人来搬，结果就请人大概4-5个人来搬他们房子里的，他们每个房间都有一些箱子，结果好像搬了几个小时，反正半天，好像一个上午，大概就那么5个小时都不到，然后结果他们每一个小时付了那一个 team 好像$400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请了好几个人来搬东西，结果他们全都搬到一个 truck 上面去，就付了很多很多钱。所以我具体数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这是大人之间讲的事情嘛，但是就是反正就是这样的体力劳动搬箱子、都能得好几百块钱在几个小时内。
我也同意。像蓝领工作，蓝领的像 elevator installers and repairer，像一个小时可以赚42块钱，还是像应该是我忘记谁说的，他是一个 heavy duty truck driver， 一个月赚7000块钱左右。但是像白领他们像 bank teller 一个小时只能赚12块钱， receptionist 一个小时赚大概是3块钱。所以也有像蓝领工作赚的很高的，还是白领赚的很低的。那是你更喜欢，下个问题就是你更喜欢像稳定一点的工作，还是像更 challenging 的那种？
我觉得我更喜欢稳定的工作，但是呢，好像就是一些稳定的工作工资不容易被增加，但是有挑战的一些工作的话，那么假如你做得好，你的老板上司可能会给你更多的钱。但是我怕我做有挑战的工作结果失败了，然后就出一些问题，所以我更喜欢稳定的工作。
我是更喜欢稳定的工作，因为稳定的工作的话，就是你不用太顾你就是钱得到多少，并且我觉得炒股可以算是一个就是挑战型的工作吧。我妈妈她炒股，就是炒中国的股票，输了好多好多钱，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感觉有挑战性的工作不太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无法直接回答的，这要看个人情况。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一个人要看他，就肯定得看个人情况。但是总的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就是至少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大学刚毕业或者说是研究生刚毕业，你要就是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样如果在年轻的时候能有一些就是被人家提拔，然后可以在你剩下的时间内都可以做那些比较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就你可以一直做得老的工作，而且钱又多，而且你自己还有更多选择，也就是说你有更高的几率可以做到自己想要做的工作。但是也不是说做那种稳定的工作不好，这里说就是你喜欢稳定轻松的工作，稳定的工作不一定轻松，但是总的来说稳定的工作可以保证你在一个即使是比如说金融危机，或者说是在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一个社会条件下面，比如都可以得到很稳定的工资，这是最好的。就像老师这种公立学校的老师，你只要国家不倒下来，你还是有钱。但是比如说你做一个私立学校的老师，那学校破产了，那你的工作也就没了，这就比较不稳定。
那就是双方都有各有各的长处短处。那就是不稳定呢，我觉得就是看看情况吧。如果你现在就是好像有个新的市场，好像就说一下 virtual reality 吧，那个 VR 那个什么眼镜啊，如果有这个工作，它是可以就是有很高的工资，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市场那个人喜不喜欢，有可能就很快然后那些人都不喜欢了，然后你就没有工作了。但是他可能会就是有很高的工资啊，这个也有好也有不好。但是稳定呢，我觉得我会更加就是选稳定的吧，可能工资没有那么高，但是人家失败的时候你还站着，那这是最重要的。
对，我觉得张说的很好，我也跟他就是 agree， 我也觉得就是稳定的工作更好，因为稳定的工作不大会失败，可是如果有 challenging 的工作，虽然你可以，挣很多钱，可是你也可以破产，所以如果你破产的话，那就不好了。
嗯，我也喜欢就是稳定的工作，因为这样子，就是也像刚才说的，就是至少就是不会就是像一些就是那个。他会破产，然后你就没有工资了，有的时候你一个月你就白干了，然后得不到钱。而且就像我爸爸的话，他是就是在中国他是经商的，然后他就那种工作也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因为如果你谈不好的话，他就会就是失败，就这个项目就他就没有了，然后你也到时候那时候也得不到钱，然后你也付出了。就像如果每天去上班的话，那也是就是比较稳定的。那如果我做好了就是比较稳定的，我到时候我也可能会尝试有喜欢挑战的工作。
我喜欢像两个当中的，但是我觉得我更偏一点像更不稳定的，因为我觉得稳定的有点没劲，每天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也不想非常不稳定的，比方说做个医生，你在开刀，假如你开错了，那是病人就死掉了，我也不想那样子。所以我更喜欢像就没那么 challenging，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那是我下个问题，就是你喜欢像工作整天跑来跑去的，像整天出国，还是你更喜欢在公司里工作？
我觉得我更加喜欢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更加喜欢在公司里工作，但是偶尔要出差也是可以的。如果经常出差的话，很有可能就比如说经常不能跟家人在一起，比如说每个月都有好几个，比如说每个月一两个星期都要跑到外面去，然后可能倒时差什么很累，而且就是也不是，就是我不太喜欢经常要出差的工作，但是有一点出差还是可以的。
我是不觉得出差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出差是一个去见识外面的好机会。至少很多白领工作就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每天早上比如说9点钟到那儿去，然后晚上5点钟下班，然后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等着盯着电脑看，其实见识并没有提高多少。我觉得出去就是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打交道，到其他国家去或者其他城市去，是增长见识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再说了，你出去，你平常哪有给你免费旅游的机会？你公司给你出钱更好。有的公司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工作，甚至他会给你就是住最好的旅馆，还有可能会给你家人也可以就是支付一部分的钱，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机会。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有足够好的工作去支持你这个旅游。
我也更愿意去就是出差，因为出差的话大部分情况都是你公司帮你出旅游费、酒店费这种东西的，所以等于说是给你一个免费旅游，然后是很赚的，然后也可以给你增长见识嘛，就是可以到各地去。假如你去一个那种到处出差，你可以到很多各种国家去，见识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经常出差的，我觉得我会更加选这个吧，这个是个好事情啊。就是你还，特别是你还年轻时候，就是更加有这个 energy， 就不会被时差就是这么多的影响啊。还有呢，就是你年轻时候应该去外面见识见识世界，不要总是就是在家里什么学的，一定要就是有你自己像玩的时间但是这件事呢，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限制吧。你也不能就是每天到晚都是在外面，不跟你朋友就是爱人或者家人在一起。我觉得可能就是有自己的 balance 吧，就是可以有时候出差然后有时候跟就是家人在一起。
如果我要自己付就是机票和旅馆的钱的话，那我肯定不会去，因为我就会花太多钱了。那如果公司帮我付的话，那我肯定会去，因为就假如是个就是免费的 vacation。
我也是喜欢就是也是一半一半吧，就如果是就是出门就是出去了，然后家人也不放心，然后家人可能会担心你遇到什么危险，有的时候就是也就会让家人担心着，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老是出差的话会特别累。那就是在公司工作的话就会像就是比较就相对来说出差比较轻松，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按正常点回家，然后你可以正常吃饭。那我以后就是我是比较喜欢出差，但是出差会比较累，因为出差呢就可以看到更多城市，就是去到更多城市，然后看就是更多城市的就是各种文化一些东西。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在中国没有去过太多中国城市，如果我以后回去工作的话，我还是更喜欢就是像出差的工作。
我会更喜欢在家里还是在公司里工作，因为像 Lucy 说的，你会整天的是前差，像你有一天在比方说中国，第二天你就在美国了，所以你就导时差就比较麻烦。还有像假如你家里人生病了，你也可以公司上班以后回到家照顾他们。但是有些人 那个也是整天到外面去旅游工作的，比方说像 TV show， 像那个 travel TV show， 像 Idiot Abroad， 还是 Departures Parts Unknown 等等，他们就是专门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旅游的，他们也会，但是他们也会赚到很多钱。我下个问题就是，你喜欢跟人打交道，或者跟机器打交道？
我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呢，因为有些工作你既要和人打交道，又要和机器打交道，比如说你是做工程师，但是你经常要去参加一些会议。但是呢，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机器，就是说我老是搞不明白这什么东西，然后呢，所以说我不喜欢和机器打交道的工作。但是我可以想象和机器打交道的工作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在电脑上面研究一些软件或者那机器的一些东西。可是跟人打交道的工作的话，我只能想到一些像收银员这种，你要跟人说哎你好再见早上好这种。但是我也想不出来什么什么就是比较白领，或者说那就是要跟人打交道非常多，但是又就是说工资很高的那种。
嗯，我认为的话，我更加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我也不想做那种就是刚刚 Lucy 说的，就像比如说超市里面的收银员，他们就每见到一个客人 Hello how are you， 然后就是说的特别烦，你要一天说很多很多次，然后就是我不喜欢这种跟人打交道。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开会议啊这种，就是我喜欢的类型的跟别人打交道。但是跟机器打交道的话，我也不是特别讨厌，因为就是有一些机器特别的就是可以说酷吧，然后编程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觉得总体来说要在这两者之间打做一个平衡，你不能整天跟机器工作，但是机器却机器也是一个好东西。就比如说你作为 game developer， 那么你可以是做设计的那种，跟人家讨论，然后告诉程序员你要做什么，也可以是做程序员，人家讨论完告诉你让你去做。所以这个一般来说一般是那个设计师比较好，但是设计师也需要懂怎么样用机器嘛，所以这就是我所指的平衡。
那是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中文电台。我们刚才讲到你喜欢和人打交道，或者跟机器打交道，有人想分享吗？
我是如果要和人是在人和机器中间选一个的话，我是会选人的。虽然就是我也不是就是太喜欢，就是也不是太就是喜欢，就不像我妹妹那样子喜欢和人打交道。但是和机器打交道的话，我觉得会太无聊了，因为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问这个机器的这个东西，你问他可能就是他会有不就是一个答案，但是你要问一个人的话，问人的话他就会有不同的答案。那就比如说我就像如果要做一些就是电脑的那些东西，我就是不太喜欢，因为
就是最近西雅图天很热，然后我的电脑它坏掉了，然后它就一直打不开，然后我就因为然后它电脑屏幕上就显示需要怎么怎么修，然后我就特别头疼，因为它总是就是它叫我摁那个按钮我就摁了，然后它就给我的反应它就是一直还是不行，它是一直在那儿弄，所以我就是比较喜欢和人打交道。
我是比较喜欢和机器打交的，这是因为我是有点内向，不是特别外向，我不会主动跟像那些陌生人去讲话，然后我也觉得我挺喜欢跟机器像做机器啊和在机器上干东西，比如说，我可能会想做个游戏或者别的东西，所以我就喜欢跟机器打交道。
如果我要选的话，就是机器跟人，我会选人，因为如果我就是总是跟机器打交道，我就会可能就觉得很孤独，就没有人说话，总是跟一个就是没有生命的一个东西打交道，就挺孤独的。但是，机器也有自己的好处吧，这机器就是非常快，就可以给你的答案就是非常快、非常准确，但是人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准确。可能就是你通过长一点时间才达到答案。
我也不是那么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我也不是那么喜欢跟像机器有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没意思。但是呢，有可能像再过10年左右。我们跟机器就是像跟 AI 打交道了，有可能就会很有意思，所以就看情况吧。但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更喜欢 work from home 或者你喜欢跑到公司里去上班？
我绝对是更喜欢在家里上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每一天去上班的话，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他要到市中心去上班，他每天来回就要比如说2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一个小时回来，非常浪费时间，还要起得早还要晚回来。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公司上班，毕竟你是有人看着的，多半来说有人看着，所以你不能比如说你这时候去渴了你去喝口水，你饿了你去吃块面包，你想要上厕所你就去上厕所。但是你在家里的话，除非你在开会，你很有可能可以去比较稍微自由一点的做事情，而且呢，你还可以，如果你不是特别那种要让别人知道你，就是你不是开会的话，那你的家人跟你说句话，你还可以回答他，不然的话，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一直在看手机跟家人联系，就感觉上去很和家人好，然后不负责任，在工作方面不好的那种。
就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大部分人可能一上来就直接想到，哦，肯定是在家里好咯，有多么多的好处。Lucy 刚也说了，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情况是你一天可以不定时的去你的公司或者说是你的办公室去见一见你的同事，你的工作伙伴，就是 colleagues。因为我觉得特别是你如果只在家里的话，你等于说是完成任务，老板给你电脑上布置一个任务，然后你就做出来。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把工作当一个赚钱的这个机制来做，工作是为了钱。但是如果你能在一个 group project 或者是一起做一个这个就是有 collaboration 的话，那么你就就是你每天不需要在 rush hour 早上9点钟或者是8点钟去，你可以在早上睡得稍微晚一点，然后在早上完成一些就是不要紧的工作，然后中午12点去公司，然后跟你的工作上的同事见一见面，讨论一些事情，然后晚上再回来继续到家里面再继续做完你今天想要做的那些事情。你真正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然后到公司里面去几个小时跟你的伙伴讨论你们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或者是你的这个方向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综合的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你既可以避免堵车浪费时间，又可以在家里享受跟家人一起的就是灵活的时光。
我也跟 Kevin 同意，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你在家里，你就是好像就没有跟别人联系，就总是在家里，就是好像一个
很，可能你可以说就是很没有自信的人嘛，总是待在家里不喜欢到外面。如果你到外面，你可以去跟人打交道，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直接跟他们说。可能如果，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肯定就可能就通过短信或者电子邮件来就是跟他们说话。但是如果你直接跟好像你老板或者你的 colleague 说，可能就可以解决了问题，更方便一点。
我认为在家里是比较好的，因为就是在家里，第一可以陪你的亲人，第二的话，我认为并不需要像凯文说的那样经常去公司见 colleagues， 因为就是不需要见的太多，家人才是更加需要见的，并且你在网络联络你的工作同事也是可以的，你不需要去真正的见他们，同样可以联络讲话。
那我觉得去公司更就是像那个 office 工作更好，因为假如你有事情然后你在家里工作，那你只能发个邮件给他，那可能他在开个会2个小时之后他才能回来看你的信回你。那如果你在那儿的话，就是你在办公室，那有事就可以直接跟他说，然后这样子解决问题更快一点。
可是假如你在办公室的话，他在开会，你还是不能跟他说。
那可你也可以进去啊，如果太紧急的事情。
开会那也是，但是开会的时候一般不可以这样吧。
我觉得就是 Brian 的意思是在家里可以跟家人想要交流的时间更多一点，毕竟开会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时间，对不对？你应该是这意思。
那就是我是喜欢去公司上班的，就主要也不是因为我就是喜欢去公司上班，因为我在家里我觉得就是做工作的效率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低，因为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家人的话他有时候会就会打扰你，然后就会让你分心，然后如果去公司上班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就是相对于就是也没有那么多打扰，然后有一些就是问题也可以就是当时就解决，但也不是，但是在家里现在也很方便，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个人来说，就是因为我会比较容易在家里，如果在家里的话会比较分心，对。
我也同意，但是我就觉得work at home 会更好，就是像 Lucy 说的，你在 work at home 的话，但是你有时候也会更轻松一点，像你想吃东西，就可以吃一点东西，想喝水就可以喝点水。还是假如你头疼的，你可以休息大概，你可以定你的自己定好，要休息多久。但是有时在公司里的话，老板就不会让你去休息，他一定要你是一直去干活。但是呢，在家里工作的短处就是，假如你是像一个 extrovert， 喜欢跟人说话。但是你就在家里就除了家里的人就不能跟很多人说话了。我们下个问题是，你会更喜欢像自己自己干活，还是像跟一个 group of people 一起去干活？
我一般喜欢就是自己一个人干活，因为跟一个 group of people 干活的话，就拿我们学校里 group of people 做作业来举例子吧。就是如果一组人一起做的话，假如你们这组里有一些那种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做，就在那儿成天发呆，不给你提供任何资料的这种人，那你们的这个 grade 一般是就是一起同享一个 grade 的，那么你这个成绩就会特别差，就是他们两个人拖累了。而一个人做的时候，你可以保证自己成绩优良，不被别人拖累。
我觉得这个我是更喜欢团队合作的类型的工作。我觉得刚刚David 说的很有道理，我很同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在学校里面更加出现的情况多一点，在真正的就是工作了以后，情况就没有那么多了。首先，你如果进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招聘了你做员工或者说是做一定的领导，不管你是做的什么职位，那你肯定是适合做这个职位的，不然的话你会被升职或者说降职或者是开除，或者是你根本就进不了这个工作。而跟你在一起团队合作的那些其他员工同事，肯定是跟你有类似能力，或者说是可以跟你互补的，不会有那种特别工作不专心或者说是被你把你拖累的人，跟你在一个同一个团队里的，就算有这样的人，那么他们不是被开除也会被降职。所以我觉得在真正工作以后，你并不会担，并不需要担心有哪一个员工工作不专心，或者说是就是影响你的团队的最后的结果，因为就是因为你的老板或者说是来监管你的工作进度的人会发现这一点。而学校呢，他必须要让每一个同学都可以有一个分数，学校里不能因为一个学生成绩差就把他从学校里给踢出去，所以这样做是非常不道德的。所以就是学校里必须要包括每一个人。
但是假如你们公司里面一些人做一个 team 在那儿做，比如说查资料，在规定的时间里没有做好你们的就是 project， 那么你们可能就会就是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可能假如你在这个团队里面算好的那个，那么你就升职的可能性应该少一点。但只要你自己做的话，你很有可能就完成了，那么你就会被老板重视。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其他个人有个人看法，也要看具体情况。但是总的来说，如果一个 individual 在公司里面对团队的就是团队进度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的话，他会被移出这个团队。
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做就是自己独立做一个工作还是团队合作的工作，因为我对这个没什么经验。但是呢，我根据前两位嘉宾说的，我是觉得假如在学校里，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的话，我会喜欢，如果我能有选择的话，我会喜欢自己独立做一个作业，或者说和我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他不会捣乱，那我和他一起做，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都会成绩比较好。然后在工作里的话，就像Kevin说的一样，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的，可以说在混的一个人肯定会被开除或者被降职，不会和，如果你足够好的话，他不会和你在一个团队里。但是呢，我觉得在工作里面应该团队合作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也不知道是谁对谁错，而且他们工作都很努力，所以老板可能会把你们分在一个团队里，但是你们又就是水火不容，不知道谁的意见更加好。然后这个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的团队合作也会有一样的，就是比如说设计一个海报，不知道这个地方应该写什么，写这个还是写那个。
那我觉得还是独立工作更加好，因为我就对我的能力就比较有信心，和就是我之前的经验，就是我跟人家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是偷懒，然后我总是来就是 carry 我的 group， 然后把那个 project 做完，然后我这个就是我非常不喜欢，有点讨厌，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自己努力，我知道我不会偷懒，然后我就会可能甚至比人家是一起做一起去一个团队做的更快。
我跟张婉妮啊，就是在我们学校，每次我跟我朋友一起做一个作业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去上个厕所，等会儿，我回来的时候，你给我抄一下这个 answer 可以吗？然后他上厕所就上很长时间，然后我就把他全做完，然后他回来说，哎，你做完了吗？然后我说，好。做完了，然后他就直接抄就行了。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我也更喜欢独立的工作，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做那些团队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是遇到了有一些人，他就是不做他自己的嘛，但是他是就是 整个 group 它的分，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老师会给你整个的就是他会扣分的。然后也是他们就是有的人就不想做那些，然后他们就是去上厕所，然后其实是就是因为出了教室门嘛，然后老师有的时候因为要在教室里上课，老师也看不见，然后他们就是和其他的人约好了这个时间出去上厕所，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玩到大概快下课的时候，收拾书包的时候他们才回来。然后所以这个就是团队工作就是会比较就会比较麻烦的一点。而且我不是特别擅长和别人交流，然后我也更喜欢就是自己把工作做完。
我也同意，我也喜欢独立的工作。像在学校里，我一般像假如在 work on a group project， 我一般我其他小朋友都不做，有时候到电脑上打游戏，我就一个人做，或者就是他们一直在做。像比方说我们有个数学比赛，在我数学比赛里面，你一定要所有的小朋友，你分成一个 team， 你去做数学比赛。我在数学比赛里面呢，那我的 team 都说你一个题目的答案是就说 A 吧，但是我说是 B， 但是所以他们就是。他们就问老师是不是 A， 老师说不是，他们就试试看 C， 老师也说不是，我说试试看 B 吧，他们不肯，就试试看 D， 他们那还是那错的，所以他们一直试到他们就没其他答案可以试了，那就试试看 B， 然后他们发现 B 是对的时候，他就问我，但是为什么你没早说是 B 呢？我就说我跟你说了，就是你没听。我们今天大家聊得非常好，我们下周六就会继续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6，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